教会在接待方面的成长。在这次讲话中，我将会提出一点，在本地传福音事工和教会生活中，一个最重要也最容易被忽视的方面，是教会的接待方面，特别是教会会员如何与客人或者访问者交谈，爱他们，欢迎他们有关的方式。这是我将要谈的重点，主要是教会的接待方面，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接待。我想要非常坦白的开始，特别是与这门课相关的一些主题。如果我们来思想今天这个主题的必要性，当我们这么努力的去给我们周边的人去传福音，去请他们来教会和我们一起礼拜，却最终只是让他们离开，并且说他们觉得并不受欢迎，也不属于这里，这有什么益处呢？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主题这么的重要。我做这样的观察，不是在暗示这间教会就是冷淡的教会，无论如何，我自己并不了解，但是我确实相信，我们想成为的那样，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现在所处的状态和别人所看到的我们，并不总是一样的。所以，即使假设我们认为自己很热情好客，我们来评估一下我们的接待也是非常重要的。我想以读希伯来书13章1到2节来开始，我将会注重几个实践应用的方面。我将会简短的在希伯来书13章1到2节花一点时间，但是在我们考虑教会接待方面的阻碍和在教会接待方面成长的鼓励之前，我想首先从这段经文中很简短的展示一个接待方面的神学观点。希伯来书13章1到2节，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的就接待了天使。这是很简短的一段经文，但是我从这段经文中有三个观察，简略的发展这段经文中的神学观点。第一，我们从这里看到接待是一个命令，我们读到的用爱心接待客旅这个短语是一个单独的词，在别处被翻译成一味的款待，所以在希伯来书12章13节中用了同一个希腊语，在那里被翻译成一味的款待，这是一个命令，用爱心接待客旅，一味的款待。这个词文义上的意思是爱陌生人，我认为这一点对我们很重要，因为当我们想到款待时，我们一般倾向于会想到与爱陌生人不同的描述语。例如，当我们去父母家吃午餐，一下午与他们在一起，我们离开时可能会说，谢谢你们的接待，但这并不是对接待这个词最准确的使用。根据圣经，接待这个词严格来说，它的意思是对陌生人的爱，或者我们更扩大一点来说，接待是对一个与你没有任何自然关系或者责任的人的充满爱的牺牲性的关心。我们与家人有自然的关系，所以我们招待他们，我们对他们友善，但这并不是接待。注意希伯来书13章1节和2节的区别。第一节说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然后他接着说用爱心接待客旅，所以是不一样的。对与我们有关系和责任的弟兄要有相爱的心，和对没有自然关系和责任的陌生人的爱是不一样的。事实上，这个希腊语词是否定性的，有的人翻译成不要继续忽视接待，所以上帝是在这里温柔地责备信徒，我们没有做到热情的接待。他也在教导我们， 并不是只有你擅长接待，你才去做它。我认为这也是我们需要克服的一点，因为即使是没错的，但是我们倾向于想到擅长接待的一些人，然后我们说那是对他们的呼召。但是这段经文是写给上帝所有的子民的，要他们操练接待，并不是指定给任何特殊的人。所以接待是每一个信徒的责任。例如，我曾经在一个小学的礼拜中使用这一段经文，催促孩子们来操练接待和用爱心接待客旅。第二点，我想谈谈在这段经文中，热心接待是怎样被掩饰的。作者说，在接待客旅时，有的人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我们可能立刻就想到创世纪18-19章中亚伯拉罕和罗德的例子，他们两个都毫不知情地接待了从天上来的使者，但是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不仅不知道他们是天使，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是陌生人。但是作者在这里举这个例子来呼吁大家操练接待。亚伯拉罕和罗德把这些陌生人当作最亲近的家人一样的接待到了他们的家里。罗德后来确实以一种扭曲的方式犯了错误，但他们费尽心思，即使为了这些客人自己有损失。所以作者在这里说，有人不知不觉地接待了天使。但是在马太福音25章中，耶稣更强调这一点。他说，当你接待别人的时候，当你对陌生人需要帮助的人展示爱心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在对耶稣基督献爱心。所以这是被亚伯拉罕和罗德所做榜样的，被耶稣所鼓励的一种属天的特质。关于接待方面神学的最后第三点，我们注意到接待是在这段经文中被情景化的。从这个例子转移到我们的文化，我们可以来考虑三种文化。第一种是亚伯拉罕和罗德的文化，那是一种游牧的文化，实际上接待会造成生与死的不同的影响。比如若有人要穿过沙漠，被人接待是很重要的。所以作者是在谈论那个背景，展示接待的关键性。但是他也提到最初的英雄的背景，希伯来书信写信的对象，这些犹太人活在一个被称为基督教以前的文化，人们并不期待别人来接待自己。但是作者在鼓励那个时候的犹太基督徒，上帝的子民，要来展示热情的接待，即使别人并没有这样期待。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称为基督教后期文化的时代，这是这段经文所暗示的第三种文化。今天，在商业圈以外，人们没有接待的概念，人们没有任何期待要被友善的接待。如果有人很热情，人们反而会很惊讶，除非有人在商业圈里花钱买的，但是即使在商业圈里也是不稳定的。我认为，即使在我们的教会中，若不是一家人的，人们也没有期待要被热情的欢迎，不应该是这样的，但现实就是这样。当我们简短的结合情景来看这段希伯来书13章以后，我们会注意到在亚伯拉罕的时期，在这个书信被写成的时期，在我们的时期，热情接待都是一个反文化的恩典，是在一个没有期望的文化和没有期待的人群中，有力地显明了基督的爱。这是一个反文化的恩典，这是为什么热情接待是如此重要，因为它对没有抱任何期望的人显明了耶稣的爱，因为我们对他们并没有任何自然的关系和义务，正是如此，它才显示了大能，正如福音一样，所以它对我们的教会很关键。 希望从这一点中我们认识到接待的神学，这是一个对所有上帝子民的命令，也是对福音的一个合宜的传播和展示很关键的因素。接下来，我希望简短地讨论三点教会接待方面的障碍，这些非常的重要，来评估我们的弱点，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我不知道这一点在这间教会中会得到怎样的应用，我是从我自己所做的研究和我自己的牧会背景来讨论的，但是我认为在我们的教会圈中，这是对我们的一些障碍。首先，我认为我们真的没有去同情和怜悯教会的客人，我们很难设身处地地去体会那些不了解我们教会文化的，不知道要期待一些什么的人，他们的感受。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可能都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几年前，在宾夕法尼亚州，与我一同学习的一位从没有去过教会的男士，在我的教会学习间的门口犹豫不决，几乎在身体上无法进入教会的门。这还不是敬拜的礼堂的地方，还没有进入到圣所，只是教会延展出来的一部分，但对他而言，仿佛是不可能进入到教堂这座建筑物里。他可能觉得他是在一个非常不合适的地方，他与教会没有任何的交叉点。去参加一间新的教会，可能会是一个极度令人害怕的经历，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我们很有可能体会不到这一点，我们认识不到这有多难，但是认识这一点对我们在接待上的成长是很重要的。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构想，如果我说在这堂课以后，我们要去当地的一场弥撒做实地考察，当然我们不会去敬拜，但至少我们就是去观察，试着学习，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想我们会很害怕，我们不知道要期待些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穿着是否合适，不知道从哪个门进去，我们不知道当我们到那儿以后要做些什么，是否男士应该坐在一边，女士应该坐在一边，有几百个我们不知道答案的问题。我们需要明白，这是这些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我们想要去给他们传福音的人们，他们的心理状态。有些第一次探访的人也期待着不会被热情的接待，因为他们常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教会也需要努力的来消除这种否定性的，这些教会一定不会热情接待我的，这种预先的假设。这并不取决于他们认不认识你们，而是因为他们自己所经历的一些事情。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在体会教会客人这方面确实很不足。对我们而言，教会好像就是另一个家，但对很多教会的探访者而言，这几乎就是另一个国家。如果你从没去过一个国家，你很难想象这可能有多可怕。你不知道那里的语言、衣着、文化习惯，来教会探访就像是那样。所以我们需要明白，我们对这方面很难有切身的认识。当我们评估我们自己教会的接待的时候，这是很重要的。因着上帝在他的护理中给我们的经历，我们很难去同情怜悯我们的客人。第二点，我们低估了热情接待的重要性。也许我可以这样做解释，如果你会稍微有些不同意我将要说的，这就证明了我们在低估教会的热情接待方面的重要性。我越来越认识到，周日早上来教会的以前没有去过教会的客人们，在他们心里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关于神学的，不是关于敬拜程序的，不是关于讲道敬拜的。 我不是说这些方面不重要，但我要强调的一点是，如果那些是他们的问题，那他们很有可能已经做了一些研究，找到这间他们愿意来的教会，是因为这里的敬拜、讲道、神学和敬拜程序。他们可能可以承受一个冷淡的接待，因为在神学上他们相信这里是他们应该来的地方。我这里谈的是没有去过教会的人们，这些不是他们考虑的。他们考虑的问题是，我会被爱吗？第一次拜访的时候，我会被热情的接待吗？在第一次拜访结束以后，我会不会觉得我属于这里？当我想到这点的时候，我觉得很可怕。如果他们没有被爱，即使在这一次的拜访之后，他们没有觉得属于这里，他们就会离开。当然，我这里是从人的角度说的，在上帝的监管和治理之下，他总是能在我们所有的失败中来替我们补足。但是从人的角度而言，他们就会离开，因为外面有千百间不同的选择，有一些在大部分上与我们比较相似。这些人他们会离开。我经历过这样的事，我相信你们也经历过这样的事。也许你们注意到，在主日的早上进来教会的一些人再没有回来过，或者回来过两三次，这有可能就是原因。如果他们觉得被爱了，他们可能还不需要被其他方面所说服，他们很有可能会愿意留下来学习。我与一些人交谈过，在上帝的护理中，他们最初不知道他们去的教会的任何的情况，但是在一两次探访以后，他们觉得他们可能属于那里。他们那时还不在乎信的是什么，他们会学习。与我交谈的许多人确实学习了，成为了改革宗教会的会员。但是我相信，在第一次来教会时，被热情接待是他们所考虑的。然后为了强调这一点，正在成长的各大机构们也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即使是教会之外的机构。我会给你们一个教会外的例子和一个教会的例子。最近在旅途中，我常去一家星巴克咖啡店，在加州有时差，又在早晨，我的太太和孩子们还在熟睡，我想我可以在他们睡醒前工作几个小时，所以我去了当地一家星巴克咖啡店。我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知道星巴克在这方面很出名，这是他们文化中所教导所培训的。大多数进那家星巴克咖啡店的人都是用他们自己的名字来热情的接待。这是一个商业的机构，很多人就从街上进来买一杯咖啡就走了，但是商店工作人员知道客人中很多人的名字。星巴克咖啡店的人问我，我应该在你的杯子上写什么名字呢？这不只是为了知道把这杯咖啡给谁，这是一种有效的方法，还因为他们可以来叫你的名字。我们都喜欢我们的名字被别人叫，不是吗？有意思的是，那天早上，那家星巴克的经理来接待我，对我说，我想我们没有见过面，你是来这里旅游的吗？他问了关于我的一些问题，他说，欢迎你来我们店，我们很高兴你在这里。很有意思的是，后来我发现有一家离我住的地方更近的星巴克咖啡店，但是我并没有换到那一家，因为我已经在这一家了。我愿意多开一点路程去那家星巴克店，因为我觉得我被欢迎。这些发展中的机构认识到了热情接待的力量。现在给一个教会的例子，我的家人和我最近去了南加州洛杉矶的约翰麦克阿瑟的教会敬拜，我注意到了这一点。在每一次敬拜中，他们用一个远超于简单问候的话语来问候客人。你可能去过一些教会是这样，也许你们这里也是这样做。当敬拜开始的时候，你们会这样问候客人，对于来 拜访的客人，我们很高兴你们在这里，但在那间教会却是远远的超过这样。你真的感觉到这次的讲道是讲给你的，这是很特别的。在敬拜之后，他们有一个特别的接待处，所有的客人都会被接待，教会有点心招待，还有教会里的会员来接待他们。第一次来的客人还会收到一本麦克阿瑟牧师所写的书。非常能注意到热情接待是那间快速发展的教会一个优先考虑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有时候对热情接待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第三，我认为我们对我们的热情接待缺陷的认识不足。我的意思是，这可能听起来比较消极，但我也包括我自己。注意到我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复数。我认为比起我们自己以为的，我们的教会在接待上其实并不那么热情。这可能有点可怕，我们可能甚至都不觉得自己有热情接待，但是我们其实比我们以为的还要冷淡。我说这个的原因是，我觉得我们常常混淆社会基本的礼仪和热情接待。我们可能会说，我们很友好，我们对进来的不认识的人很有礼貌，但是这并不是热情接待，对吗？社会基本礼仪告诉我们，这就是通常的人类之间的爱和感兴趣。社会基本礼仪要求我们，不管是在教会或者其他地方，一个人从我旁边走过，我要跟他握手，说你好。这并不是超常的，这不是一个榜样性的，这只是基本的社会礼仪。热情接待是对陌生人的爱。热情接待是有意义的，进入一个几分钟前还不认识的陌生人的生命。这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误导我们自己，认为我们非常热情和友善，却没有达到圣经里所说的热情接待的标准。这是像我们这样的教会的一个常有的景况。我注意到在我服侍的那间教会中是这样，在我服侍的两个教会中，许多来的客人对牧师，就是我说，我们在第一次探访时感到我们被非常热情的接待了。这是我近些年一直在与我的会众们努力提高的地方。人们会到他们那里去打招呼，与他们握手，问一些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热情接待，他们的探访就会渐渐的减少。我认为这其中的原因就是我们混淆了基本的社会礼仪和热情接待。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认识到我们需要比与人握手说你好更深的认识别人，或者我们就放弃了。这是常常会发生的，人们没有超过一般的社会礼仪就放弃了。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消极，但是我认为明白这些障碍是非常重要的。在热情接待中，我们不应该像我们自己这样来思想，更不会有帮助。我们应该像一个探访者一样来思考。这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做，我们可以与客人们交谈，我们可以用一些想象，我们可以克服这些接待方面的障碍。第三点，让我们来思想一些能够改善教会接待方面的方式。我将会简短地提及七个建议，这些中的有些很简单就能应用，甚至这个主日就可以应用，有一些更难来应用，甚至有些是觉得不可能的。我不像你们这样了解你们教会的文化，但是我会把这几点都提及，因为我觉得他们都值得被提及。首先，我认为对教会热情接待有很大帮助的是有热情接待的长老们。这一点应该不是很激进的，因为圣经教导要有热情接待的长老们。这也许会让我们惊讶，但我们想到热情接待时，我们可能会想到柔弱的或者女性化的，我们觉得也许女性会热情接待。但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说，做监督的要乐意接待远人。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有理解完全，但我认为我们没有在这一点上坚持。 我们坚持做监督的是一个妇人的丈夫，要善于教导。若一个人不会教导恩典的教义，我们不会选他做监督。因着圣经的真理，我们绝不会这样做。但是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这一点符合圣经的要求上面妥协？我认为要坚持提议和凭着良心投选乐意接待的长老们，这不只是因为这是符合圣经的教导，还因为长老们对会众会起领头的作用。我们需要期待会众们会跟随长老们的带领。如果长老们没有来展示热情的接待，我很难想象教会会发展一种热情接待的文化。如果领导的人没有开始的话，所以我也鼓励我们的会众们，不乐意接待的人还不能做长老，这一点应该和其他的条件一起。与这个一起，我与我们的长老们、执事们一起分享了。我不确定在你们教会会是怎样，但我们尝试着在敬拜之前先与客人交谈。未被说服的教会的会众们需要看到长老们在做上帝呼召教会做的事情。我们遇到这些事，也许你们也是，我就来说一下我们的故事。我认为在改革宗的教会中比较普遍的是，长老们、牧师们或者执事们在敬拜前聚在一起祷告。我们最终认识到，当新的拜访者来到教会敬拜时，教会里的领袖们都好像藏在教会里的一处。我们想要改变这种情形，也许并不一定适用于这里，但我们做的仅仅就是把早上或者晚上敬拜前的祷告的时间提前了一些。我们聚在一起祷告，一起看是否有什么新的通知，然后我们全部一起从会议室里出来，到教堂的前厅去接待新的拜访者。不管怎样，也许在这里会有一些不同，我鼓励你们要坚持有乐意接待的长老们。第二点，我认为我们应该重新考虑一下接待的人。我认为在改革宗教会的一个典型的做法是，教会里的家庭轮流来做接待的人。我认为这样的做法确实有它很美好的地方，但是也有一些令人担忧的地方。我想起我牧养的上一间教会，有一个人在许多方面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但绝对是我最不愿意让他去接待新的来访者的人，特别是作为来访者见到的这间教会的第一个人，因为他不是乐意接待的，不温暖，也不友善，他在别人旁边时非常的不安。我们在我们教会尝试着做的是使用专注奉献的接待者，能胜任的接待者，在这些方面擅长的人来迎接新的拜访者或者其他人。我们也尝试着要有有效的定位接待者。我认为最有效的地方是，当人们进来教会的时候，离他们下车的车门最近的地方。所以我们想要热心接待的人做第一个拜访者所见到的人，因为从人的角度来说，第一印象是很重要的。我能想到一个南加州的改革宗教会在这方面做得特别的优秀。我的岳父岳母是那个教会的会员，在加州可能更容易做到这一点。他们在停车场设置了他们的接待者，他们在停车场里转来转去。你在没有到教堂之前，一定会先遇到这热心的、擅长迎接的接待者。我不知道这一点在这间教会应该怎么做，但是可以想一想。第三点，我相信我们应该发展有一个热心接待的敬拜。我的意思当然不是我们要免除我们从先父们那里所接受的敬拜程序，但是我们需要在敬拜中认识到的一点是，我们需要做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中催促哥林多的基督徒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说要有意识，是有不幸的人或者没有来过教会的人出现在教会的敬拜中有这样的事实，并且我们要对这一事实有感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当然这不是意味着我们的敬拜程序要因为有不幸的人或者是 或者甚至是任何信徒在场而受影响，但是要对这一个事实有认识，我们需要作为主人，在敬拜服事中有接待的热心，认识到这里有一些人还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在做什么。稍后你们自己可以读哥林多前书14章，保罗非常的有意识，他知道有不幸的人在场，这一定意味着什么。我认为这至少意味着，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可以在敬拜的开始对探访的人应该有一个公开的衷心的欢迎。我认为如果可能的话，在敬拜过程中时不时的解释一下敬拜的组成部分也是好的。我猜想你们的牧师可能已经在这样做了，同时也可以解释一下在诗篇颂扬、认识的信、任性信条等这些中，如果有古老的词汇可以解释一下。当然我们要试着在不损害敬拜的威严的情况下来做，当我们整个的敬拜被一条一条的解释的时候，我们会失去改革宗敬拜程序的威严，我们不想要这样的结果。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值得我们时不时的指明一下，比如在我们的教会，当我们任性使徒信经时，我们会使用使徒信经中原来所使用的词汇，但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可怕 Catholic， 所以我们就在我们每一次的敬拜程序当中注脚上写到 Catholic， 它的意思是大公基督教会，我不用解释这个，但是程序单上印了。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我记得我上一间教会敬拜时使用的是诗篇颂扬圣诗本，一首赞美歌中有一个词使用了，有一个词它的意思是圣灵，但是是从希腊语中衍生出来的词，这个对于来访者或者是信徒而言都并不是很有帮助，所以我试着在唱这首歌之前对这个词做一个简短的定义，所以就是类似这样的事情，这个可能更针对于敬拜的带领者，但是我也试过选一些容易唱的曲调，特别是第一首，不是所有的曲调都是平等的差不多的，至少在敬拜的开始我们尝试着要选更熟悉的曲调。有一篇文章我认为如果你们有机会一起读的话会引起你们的兴趣，当然你们不会赞同它里面的一切的东西，我也并不赞同。提摩太·凯勒写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叫做《福音传道的敬拜》。在这本书中，他讨论了一部分这些方面的主题。我们认为一起讨论它会很有意思。第四点，让我鼓励你们发展一个教会接待的组织。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考虑一下建立一个接待委员会。我知道我们讨论过各种委员会，委员会也不是对一切问题的答案，但是当没有组织或者构造的时候，一些你们正在思考或者将要想到的很好的事情会不经意的就忘记了。在我心中所想的一个接待委员会不是要做热心接待的工作，但是是一个要确认接待热心的工作是有的，并且确认这个工作是在健康发展的这样的委员会。我们当然希望全体会众在热心接待上有进步，但如果还没有到那个程度，我们不希望拜访的客人被遗忘了，所以接待委员会可以去联系拜访的客人和做一些其他我们所谈到的工作。如果没有这一群热心奉献的人，我们就失去了与拜访客人联系的能力。如果没有人去记下他们的名字或电话号码，或者就是用他们的名字，牧师就可以在社交网站上与他们联系。没有这个组织或者结构的话，要跟进是很难的。牧师肯定不能记下所有来访者的客人，所以考虑一下发展一个教会接待的组织会很有帮助。第五点，个人性的承担责任，这就是我所说的这周主日就可以应用的事，这是不用开大会决定的，个人性的去承担接待教会客人的责任。 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的这些人，可能可以一个人性的承担接待客人的责任。我想要建议，我们不要假设别人会去做，我们最好要假设别人都不会去做。这不是为了要负面的看我们其他的教会成员，而是做一个最安全的假设。让我们假设没有任何一个人去接待这一位从前厅刚刚进来的拜访者，所以我要去做。如果我们中间有十几个人这样想，我们就建立了一个安全网。我们要这样想，我们要这样操练自己去接近不认识的人。我知道对于我们中的某些人，这做到这一点比别人更困难，但是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容易。就像其他的操练一样，若有更多的练习，就会做得更得心应手。你会学习到下一次需要问什么问题，或者不要问什么问题，就会变得更加的熟悉。操练我们自己去接近新来教会的人，超越一般的礼仪之上，有意义的去进入他们的生活，从友善的姿态变为像一个朋友一样，这就是真正的接待的这个呼召。然后这一点的一个关键部分是，我们要记住别人的名字。我提到的星巴克，他们在杯子上写下名字，这是很强的与你联系的一个点。我们中间的许多人会说我们记不住名字，但是我的论点是，如果每个人都说记不住名字，那我们不都是一样吗？如果我们都说记不住名字，那说明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意味着我们需要在这方面更加的努力。我从我们的一位长老那里学到了这一点。我在我圣经的封面礼页上面贴了一张便签纸，只要我听到了名字，只要时间是合宜的，我就会写下来。那我就写下名字，比如詹姆斯和莎拉带着他们的女儿一起来拜访，这样类似的。所以下一次我再见到他们的时候，我就有一些东西可以与他们继续的聊。对于教会的客人，甚至任何的客人而言，在他们第二次拜访的时候，人们就用他们的名字来接待他们，这是很奇妙的。他们并没有期待会这样，但是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惊讶。有人对我说，你很会记名字，但我并不认为这是真的，我只是用了一些技巧来补足我在这方面的不足，但是人们就注意到了这一点。我认为这是很令人受鼓舞的。我还会建议，如果你有访客，你记住了他们的名字，你这一周过程之中都为他们祷告。当你在看见他们的时候，你当然会记得他们的名字，因为你这一周都在为他们祷告。你还可以告诉他们，我们一家人都为你们祷告，我们很高兴看到你们回来，这是很令人受鼓舞的事情。对接待教会访客，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与拜访的客人坐在一处。有人会说这并不必要，那也没关系，但至少问一下。大多数人都会很高兴你这样问，你可以跟他们坐在一起，帮助他们在敬拜中来参与。我们的敬拜程序中的一部分，对我们而言是这样的熟悉，我们从未想过任何人会没有办法明白或者跟不上。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这不是真的。有的人真的会在我们敬拜的程序中迷失，虽然程序单印出来了，但是让我再建议一下，去邀请客人来参观教会里的建筑。大多数的客人都会觉得受到了欢迎，特别是如果他们有孩子的话。如果你知道，孩子们总是能找到一些教会的奇特的奇怪的角落，孩子的父母们也想要知道这些设施都通向哪里，我的孩子们能去哪里，不能去哪里，让他们对教会的设施变得熟悉起来。还有就是尽快的邀请教会客人去你家做客，或者出去喝咖啡。这有几个原因，主要的原因是，若没有与新来的人有扩展的交流的时间，那些在敬拜之前或者敬拜之后在教会前厅里面的相见，就会变得越来越奇怪和尴尬，对不对？因为你没有将这段关系往前发展，你还仅仅让他停留在你好你好吗的阶段。我已经知道你的工作是什么，我上次已经问了。如果你不通过在家里、餐馆里或者咖啡店里让这段关系往前发展，很难从友善的变成一个朋友。 所以我们要尽快以某种方式发展有意义的友谊。第六点，也就是马上可以应用的另一点，帮助其他在接待上有困难的会友。我将会假设你们可能在接待方面处于前沿，因为今天你们都在这里，但是有其他人并不感到舒服，或者也没有太多的兴趣要来参加像今天这样的会议。所以我认为那些在接待方面擅长的人，或者比较能够胜任的人，需要学习怎样把别人引进到与新的人的对话之中。所以作为牧师，我尝试做的一件事，我也鼓励你可以做同样的事，就是当与一个新的人对话时，留意着尝试想一想怎么把别人带进对话，这会让你的压力小一点。把新的人介绍给自己可能不会与新人交谈的教会的会友。我常常对新的人这样说， Hey Cheryl， 有几位姐妹我想介绍给你认识。这时候有两位姐妹就正好站在我们后面，我们就走过去说，这是 Cheryl， 她这是第二周到这里来，她在超市里工作，你们有很多共通点。有的时候我就会离开对话，让这些女士们交谈。所以我们可以帮助在接待方面有困难的会友，把他们带进对话里面，我认为我们很快就会有收获。最后一点，这一点是普遍来说的一个鼓励，使客人可以很快的融入教会的团体。这可能包含20件事情，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分享这个。但是总的来说，我们想要非会员觉得他们能融入我们。我们不是要混淆会员和非会员的区别，会员和非会员的区别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维护这一点。但是我用在神的帐幕或圣殿处的外邦人的法院来说明这个情况。有一个地方外邦人也能来，他们没有途径，没有完整的道路，但是有这样一个地方。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走进十字架的情景之前对那些换钱的人是如此的愤怒，因为他们占据了外邦人的地方，他们把这本应该是为万国祷告的地方变成了贼窝。所以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的是，教会里应该有非会员的一处地方。我意识到这一点可能会引起50个疑问，那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我想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新来的人在没有信主以前是否可以融入？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教会中，在自己的处境中，要来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意思并不是他们作为一个会员来归属。我们多次看到，可能你们也看到，一些非会员或者不信主的人，他们会说，这是我的教会。其实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他们的教会，长老们对他们不用负责任，但是他们把这里看作他们的教会。如果这样的事在第二、第三周就可以发生，而不用等到第30周，我认为这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让这些客人可以在信主之前找到归属感。我们怎样做到这一点呢？我们要以某种方式把非会员带入到至少一个都是信徒的团体里面。我不知道你们教会里是不是有这样的小组，但是我对我们教会的鼓励是，尽快的让非会员进入到教会的小组里面，告诉他们，我们在这段时间有小组相聚的时间，我们很希望你也能参加，让他们尽快的能够参加，用合宜的任何方式使来访者很快的融入。让我用一个问题来结束，是一个关于动机的问题。我相信我们同意有乐意接待的呼召，我们理解了这是一个命令。什么会感动我们，让我们变得乐意接待呢？我认为我们要意识到，不是因为这命令的强迫力，命令没有改变我们心的力量。律法是好的，它告诉我们上帝对我们的期待，但是它没有能力改变我们的心。所以要用爱心接待客旅的命令并不足以感动我们来顺服。上帝并不要强迫的接待，正如在彼得前书4:9中所说的，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所以被强迫的接待是互相矛盾的，不是上帝要的。那数据向我们显示什么呢？ 数据向我们指出，不友善的教会不会增长，特别是他们在社区的外展活动上人数不会有增长。当然，数据可能在提出这一论点上会有帮助，但数据同样不会感动我们，不会让我们在乐意接待的方面愿意更加的圣洁。那个人的见证和故事呢，证明了主人被他们的客人所充实，所有所学习的各种各样的方式。我们和你们都可以给出很多通过与新人所连接得到充实的这样的故事，这是很令人受鼓舞的，但是也同样不能够在这些方面改变我们。唯一真正能够让我们顺服这个要乐意接待这个命令的，是一个被救赎的生命。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段经文中真正想说的就是这一点。他在第二节催促信徒来操练爱心接待，因为在前一章的第28节他说，信徒是得了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在前一章他说了这样的话，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来到了选民和天上的使者的中间，来到了耶稣基督这里，你们得了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当上帝自己说他要震动天地，然后他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要明白唯独被救赎的生命，我们被欢迎到上帝的家和上帝的国中的人，这一点才能够感动我们去爱那些与我们没有自然连接的人。换句话说，信徒已经受到了天国的爱心接待，这才是唯一能感动我们的事。我要用一句旧约中的经文来结束，这句经文用一种很美好的方式把这些主题连接在了一起。利未记19章34节，上帝这样说，和你们同居的外人，在此处我要停一下，上帝在说会有外人和你们同居，你们之中会遇到外人，甚至是在敬拜之中。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上帝在说，我们要这样来看他，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这是很有力量的，难道不是吗？我们知道应该对本地人怎样，是吗？特别是族群类的家庭式的教会，我们知道在我们中出生的那些人，某种程度上你们甚至可以说我们在这些方面做得特别好。上帝在这里说，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然后他接着说，并要爱他如己。这是爱心接待的主题，爱外人，爱他如己。为什么？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神说的是，你知道外人的心。我之前说了，我们不知道那些来教会的外人的心，但你们知道，若我们经历了神的恩典，被带进上帝的家庭里，是什么样的感受，我们就知道外人的心，我们知道被救赎者的心。你们使用这个经历，使用这个被欢迎进入上帝怀抱的充满恩典的经历，来操练爱心接待。我不知道任何其他的动机能够帮助我们把我们从现在的处境带到上帝对我们呼召要我们到达的地方。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然后我想我们会有一些时间，如果你们有问题，我很高兴能够来回答。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今晚邀请我们来操练爱心接待，我们祈求你可以在我们有更多，让我们有更多的思想这些事情，来鼓励我们怎么样在我们各自的处境中来应对和克服。祈求你赐福今天晚上聚集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因为你用你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来鼓励我们，预备我们，赐给我们勇气，温暖我们，做你呼召我们要做的事情，为着你圣名的荣耀，阿们。